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想今天天气会比较热一点，我们要不要打开冷气？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可不可以听得到我的讲话？可以，那我们就打开来好了，好吧？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好，我记得去年我们请方克仁弟兄来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啊，他说有很多国内的人告诉他啊，在国内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你要办很多事情不太容易办事，如果你有人际关系好的话，很多事就没有关系了啊。那他就跟我们讲到，我们跟主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如果跟主之间如果有一个正常正确的关系的话，那在我们生活里面虽然会碰到许多的挫折，碰到许多的为难，但是就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对的。啊，所以在弟兄会一个世纪以前有一句话非常的流行，我想我们都很熟啊。他说我们如果跟神之间没有关之间是有平安的话，我们跟所有的人相处也会充满了平安，然后我们对每一个环境每一件事情也都会平安啊。啊，英文的三句话就是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man, 然后 peace with everything。 我们如果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跟人之间啊，或者我们跟许多的事情啊，就会产生一些很不搅扰我们的一些环境啊。啊，礼拜五格里汉博士在那边讲到的时候，我想我们不管从报纸上或是亲自听到他的，我们都知道他在这边跟湾区的啊福音朋友们讲到啊，虽然我们在这里追求了许多，我们得着了许多，在这里也产生了许多的百万富翁啊，但是人心中如果跟神之间那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人跟神之间那个对的关系没有建立的话，他说人就一定掉到虚空，掉到各种痛苦的里面啊，这个关系不解决，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啊，愿意跟弟兄姊妹交通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对的关系啊。刚才诗歌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的客观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神的面前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眼前可以隐藏得了啊。但是另外一面来说，从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从我们自己感觉到的经历里面，我们却羡慕能够常常活在他面前。那这个祷告的意思是说，希望我们的生活，希望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个人能够讨神的喜悦啊。在我们的诗歌285首有一首诗歌，他说我如今是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我是在王的面前过生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着客观来说，我们的确是活在主面前，但是就着主观来说，我们需要经历，需要渴慕，能够羡慕活在主的面前啊。所以跟主之间有对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关系啊。那同样的，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真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很不一样啊。这个大家都应该有经验，就是如果你在家里面很舒服很 relax， 穿着睡衣啊，穿着短裤啦，很舒服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没有打电话就按铃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怎么样，赶快紧张，对不对啊？要去换一个还可以的衣服出来开门啊，因为在人面前跟在自己面前好像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啊。那我有的时候很喜欢跑到主日学后面去，不跟我儿子打招呼，我就在外面看啊，看他们在里面到底怎么表现。他们有时候玩来玩去，眼睛一看到我马上不对了啊，弟兄姊妹，有人看跟没有人看很不一样，对不对啊？这个活在爸爸面前跟爸爸不在的时候那很不一样啊。那大家上班也一样，对不对？老板在跟老板不在 What a big difference 啊，那老板在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啊，老板不在的时候哎呀就很轻松。我记得以前在高中准备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老师很严格啊，这个上课的时候常常考我们，考这个考那个问题，不会他有时候处罚啊。当我们知道那个老师一生病不来的时候，或是那天有事情不来啊，改成自修课，哇，我们都好高兴啊，那堂课真的是自由的不得了啊。这老师在跟老师不在，同样是9点钟到10点钟的一堂课啊，弟兄姊妹 a big difference， 太大的不同啊。有人在，当然我讲的例子都是不好的例子啊。 啊，也有一些好的例子，对不对？啊，小孩子一个人在家里面很紧张啊，爸爸妈妈突然回来了，哎呀，很高兴啊，这个有人陪啊。你走在一条黑黑的巷子里面啊，一面走一面回头啊，风吹草动你都紧张啊，然后有人跟你一同走路，哎，很不一样啊。所以有人同在跟没有人同在，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反应会很不一样。同样的是谁同在也不一样，对不对？小孩子在那边玩的时候，他碰到他的同伴同在啊，他就更高兴啊。那碰到老师同在，那他就紧张啊。所以那个对象也会影响到他那个同在的心情、同在的感觉啊。今天早晨我们讲到，我们是活在主的面前。从某一面来说，当我们真活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更严谨啊，我们会在主的面前更慎重过我们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却因为神的同在，让我们整个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安然居住。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讲尊主为大的第八个题目啊，讲到伯大尼的玛利亚。那么玛利亚的身上啊，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圣经上只记载她三次的经文。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很快的很简单的读过，圣经上记载过她三次，但是这三次都有一个独特的地方，这三次都强调同一件事情，强调他在主的脚前，强调他在主耶稣的脚面前。所以这个人的生活，希望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啊。他在主的面前，他跟主有一个非常对的一个亲近的生活，他跟主活在一个交通、一个爱的里面。他在主的面前，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伏在主的脚前。第三个，讲到他在主耶稣快要走，主耶稣快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前啊，他做了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啊，他用香膏抹在主的身上，抹在主的脚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主耶稣，他把最好的献给他所亲爱的主。然后像我们稍微为着一些福音的朋友跟出来的，我们读一下这几段的经文啊，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96页啊，新约圣经96页。我们请读38节到42节，我们请一起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这一段的圣经讲到第一个点啊，讲到我们跟主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啊。当我们真爱一个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喜欢跟他在一起。当我们真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喜欢来侍奉他。在这里不仅仅玛利亚爱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马大也爱主耶稣啊。那他就喜欢做好吃的，他喜欢赶快去忙进忙出，预备一些好的东西来招待主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不是不能够体恤马大。等一下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耶稣爱他们啊，耶稣知道他们这一家人都爱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交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啊，虽然主耶稣喜欢我们服侍他，虽然主耶稣喜欢我们这样子竭尽心力的来侍奉他，但是主耶稣更喜欢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能够跟他能够有深的交通啊，能够在爱的里面啊，让我们也能够来了解他的需要。神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神，我们常常的祷告或者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需要神，碰到难处来祷告神，有软弱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来求告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却常常忽略一件事情，主他非常的需要我们。在很多的时候，神甚至容许我们经过一些难处啊。在难处的里面让我们来认识他，而有一天我们了解到，其实主比我还要孤单，其实主受的伤害比我还要多。弟兄姊妹，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跟他有一个 非常直接而第一手的关系。那玛利亚在这里，她知道主耶稣不久她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不是玛利亚不会做饭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玛利亚大概不会做菜啊，或是她不像马大这么会做饭，所以她宁愿不做饭啊，或者我们觉得玛利亚比较偷懒啊，所以让姐姐去忙，她就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所以有人常常在这里争，到底是马大对是玛利亚对啊？弟兄姊妹都不需要去争这个。玛利亚她不是不愿意帮主耶稣做饭，玛利亚她不是不能帮主耶稣做饭，而是当她那一天，当她知道主耶稣在那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心事要交通的时候，因为她不久要为我们上十字架，玛利亚摸着了主在这个时候她最深的需要，因为主在这个时候她最大的需要不是一顿饭，主耶稣在这最大的需要是需要有人能够了解他心中他的心意他的感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一定要宝贝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特权，能够成为神的同伴。主耶稣羔羊需要同伴啊，主耶稣需要我们，这个良人在这里寻找配偶，他需要我们能够跟他交心啊，能够来了解他，能够跟他来亲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福分啊。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忙碌的世界里面，这件事情常常是我们最忽略的。当我们跟主亲近，当我们跟主在爱的里面有更多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个蒙到祝福的啊，其实是我们。你会发现当我们跟主这样子深的交通，那个喜乐啊，那个祝福，那个因为生命交流而带下来的那个享受，弟兄姊妹，这绝对是地上我们找不到的。你在电视上找不到，你在 football game 里面找不到啊，你出去郊游找不到，出去度假找不到。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压力，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来 release 我们的压力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祝福比我们直接到主的面前去亲近他带来的祝福更大。刚才的这首诗歌，他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他里面讲到说，当我们每一次啊，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潜读他的话语，他说主啊，求你亲自来照亮每一句。好，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很美的生活啊，让我们看见啊，这位宝贵的主和他的救恩无一不我属。当我们真正在主面前跟主交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你跟主的关系啊，主耶稣的爱，他的自己，还有圣经上里面每一次我们打开主的话，那样子浅读主话语的时候，那圣灵就光照，把神的救恩一一说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认识我们所得着的是何等丰盛荣耀啊！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在他面前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知道他要向我们这信的人，他要显出来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因此呢，我们不亲近他，我们不会知道的。所以一面来说，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满足了神的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最大蒙到的祝福就是我们啊。所以我们实在很看见有多少属灵的榜样啊，有多少年长的弟兄劝我们不要忽略早晨的晨更，不要忽略晚上啊，忽略白天里面我们找到时间去坐到主的面前，要有正常的读经，正常的祷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件事，当做一件律法的话，我们做不了多久的啊，真的是做不了多久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我们是来碰这位伟大的神，那真是一件美丽的事情。所以 Sparks 弟兄啊，他以前这个见证里面讲到，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晚上临睡以前，他安坐在主的脚前啊，有的时候跪在主的脚前，他跟主耶稣一同经过他这一天的生活，把这一天交还在主的手中，然后他跟主在一个很深的平安和交通的里面，他去睡觉，醒来的时候他在主的手中接受一个新的一天啊。宋尚杰博士，他每天晚上他一定洗个属灵的澡，不管我今天多失败，不管我今天碰到了多少不顺利的事情，我晚上我一定在主的面前，跪在主的面前，让圣灵光照我，让宝血洁净我，让主的话在这里滋润我。好，弟兄姊妹，有多少神的仆人，我们去读他们的传记，他们清晨十点钟，他们五点钟，弟兄姊妹，我们做不到这个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每一天应该要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安坐在主的脚前，我们跟主来亲近，跟主来交通。主耶稣说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我们常常可以少的就是这一件。 其他都不能少。常常最先牺牲的就是读经，就是祷告的时间，对不对？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做，但是最后做的就是读经跟祷告。所以上床前已经累得要死，主啊，明天再说吧。每一个都说明天，not today, not tonight, 明天，推到明天去。主说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忙碌的事情里面，弟兄姊妹也真的是啊，这个世代的特色就是忙碌。以前有一个小孩子才3岁，跑进跑出，跑进跑出，在那边弄来弄去。他妈妈说：“你在干嘛？”我在忙啊，你没看到？这个忙是3岁小孩子会说的啊。不要说我们这些已经这么多年，而且在地上，我们真是忙。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有这么多的事情排得好好的。我们手中正在做的事，我们该做的事，我们想做的事，就是那排了一大堆。这个昨天黄梅姊妹要回台湾，她的电话里面她说她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想到回台湾就是她可以去逛重庆南路的书店啊，讲得我好羡慕她啊，这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上一次前年回台湾的时候是12年没有回去，我也说我一定要去重庆南路好好逛逛书店，回到台湾南北跑各个教会跑来跑去，就是没有机会去啊。只有到了高雄去躲到一个小小的基督教书店看了半个多钟头的书过过瘾而已啊。台北那条书街没有机会去。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有太多的事我们觉得我们正在做，很多的事我们觉得我们该做，很多的事我们想做，没有办法。所以我实在很不能够了解啊，大家已经忙成这个样子，现在还有那些什么电子鸡啊、电子恐龙啊，发明这些电子宠物，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 virtual pet 啊，就是鸡是放在一个小电子表里面啊，到时候会饿的，你不喂它，它会死掉的啊。那一只15块，你知道美国短短3个多月。啊，已经卖了好几百万台啊！那前几天报纸还报说，这个当初有这个小鸡，原来是想说训练小孩子，他们会负责任啊，他们会有责任感，会学习去照顾小鸡，因为家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养狗、养猫、养鸡的，所以就养个电子鸡啊。那么电子鸡到时候会叫，它会需要你 pet 它，你不给它爱的话，它也会凋萎的啊，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啊，还要帮它清大便啊等等的。结果很多的父母亲为了训练孩子的责任感，给他们买了。后来报纸上告诉我们，他说到最后那个责任都丢到父母身上去了啊。那孩子功课一忙一不舒服，都叫爸爸妈妈帮养，所以爸爸妈妈半夜还要起来给鸡喂东西。好，所以他们说这个 Massachusetts 这个麻州啊，他们还出了一个公司，就帮忙代为照顾这个电子鸡啊，这个叫做电子鸡育幼所啊，你来不及照顾，你送过去，他帮你照顾去了。那弟兄姊妹就真的是吃饱饭没事干。已经忙了个要死了啊！那在座当爸爸妈妈的你们都知道，那个孩子活的那个小 baby 都快养不活了，还是养电子鸡啊！这个这是这个世代，好像这个没有时间去发表爱，就要用电子鸡来发表爱，到最后还是没办法啊！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但是主说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情，省下我们半夜去喂电子鸡的时间，我们来亲近主啊！我们来跟主交通个2-3分钟，在主的座前小逗留一下，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都要不一样。每一次，这个叫做 divine contact， 跟神，各位圣神，我们来接触。弟兄姊妹，没有人不接触他，接触他不会得到力量的啊！没有人说去接触了主，那我们空手而回。如果我们真的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来亲近主，我们来爱他，来享受他，弟兄姊妹那是很不一样的。那我决定希望知道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这里操练啊。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小看我们花的这一点的时间啊。每一次花一点时间，我们来亲近他，来爱他，弟兄姊妹，他都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很不同的结果啊。所以，既然在时间上有这么大的冲突，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定碰到拣选的问题啊！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体力有限，我们各方面有限，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牵涉到我们拣选啊，我们的 priority 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子排我们的 priority， 排我们的优先顺序？弟兄姊妹，决定根据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念，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么宝贝主？到底我们是不是愿意把主耶稣摆在首位？他就决定了我们到底怎么样子安排我们的优先顺序。怎么样子安排我们的优先顺序，就决定了我们过怎么样子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空来祷告主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不要说我们现代了啊，在黎托森弟兄的时代，他就早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要等到有时间去祷告，弟兄姊妹，你永远找不到时间。他说撒旦有的是办法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通通给你分配光光啊，撒旦是我们最好的秘书。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他 always 会找出事情让你去做的。你会觉得无聊的时候啊，他会把一部很好的电影放在你的面前，三个小时下去了啊，花了三个小时以后 to be continued 啊，所以明天还要再来啊。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样子，撒旦是我们最好的秘书。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主动的愿意真正看见圣经的教训，看见前人给我们的榜样，甚至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来 adjust 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愿意把主摆在首位，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把主摆在首位的时候，这不是代价，这不是受苦，他决定给我们带来一个蒙福的生活。一个有福的秘诀就是我们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他啊！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他说这是不可以少的事情，只有一件。他说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是一件 the most valuable 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来做它。另外一方面，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啊，这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是 doable， 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是 possible 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多少属灵的榜样，大卫一国之君啊，忙成这个样子，但是他那样子常常到神的面前。他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还要寻求，我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宇，来瞻仰他的荣美啊。大卫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但以理啊，全波斯马代的帝国，这个孩子养得很好啊，体力很好，全国分整个波斯大帝国分了120个省，每一个省有一个总督来管理他们，而但以理。这个国王把整个120个总督上面设了3个总长，而但以理是总督之长，总长之长啊。就是呢，整个波斯帝国在他的底下，他忙成这个样子，他一天至少3次跪在主的面前，打开天窗面向耶路撒冷，他跪在主的面前。这圣经上有太多的榜样，而历史上有太多的榜样，就连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弟兄姊妹有太多的榜样啊。这个有一个做化妆品的叫 Mary Kate，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啊。他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他说他一天至少花2个小时到3个小时，他在主的面前追求主，神也祝福他的事业，让他的事业做得非常的好。他自己在主的面前，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比来侍奉他、来尊主为大更重要。就只能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基督徒的企业家，他们做得非常的成功，有很多地上伟大的人物，他们非常的成功，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非常的成功，但是他们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在乎我们做什么，而是在乎今天主到底我们放在哪里。当我们把主耶稣放对的时候，弟兄姊妹完全不一样啊，他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他会改变我们整个人的这个情形啊。那另外这样子的生活是 enjoyable 的一个生活啊，他能够改变我们整个人，他让我们这个人快乐，让我们这个人踏实，而且借着我们决定把祝福带给我们旁边的人。它好像一个石头丢到水里面去一样，它像那个涟漪啊，从中心到圆周它就一直扩展。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谁跟你最亲谁就张光义啊，谁跟你最亲密的关系，他是第一个蒙到祝福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关系错的话，你会在教会里面好像很好，回到家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对，我们的 partner 啊，我们的 spouse， 我们的孩子应该是第一个蒙福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对，它是由中心到圆周，圣灵的祝福、圣灵里面的喜乐、基督里面的平安，它像那个波浪一样一波一波的出去啊。所有跟我们接触的，它从我们里面可以碰得到主，它从我们里面可以碰得到生命，因为我们跟源头我们连上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一同来珍惜这个权柄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到至圣所，直接跟主接在一起。这个好几年以前我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啊，这个天主教有一种告解式啊，有的时候神父太忙了没有空不在啊，或者弟兄姊妹没有空到教会去啊，没有空到教堂去，他们现在有一个那个传真告解式啊 ，fax， 你没有空去的话，你写个 fax 打到那个 number 里面去啊，你可以直接用 fax 去跟这个神父去告解。结果在这个后来我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居然发现在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啊， 这个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把他们的祷告词能够带到耶路撒冷，带到哭墙，然后插在哭墙的缝里面。你要知道那个哭墙是所罗门时代留下来的墙，所以他们整个的盼望，盼望国家复兴，盼望以色列重建，他们的寄望，他们最大的一个祷告就是盼望到哭墙那边去祷告啊。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看他们祷告，就把他们祷告词写的小小的，就塞到那个缝里面去。就1967年，这个以色列国防部长戴阳啊，我们都知道他六日战争，对不对？这个把叙利亚、把埃及、把周围几个阿拉伯国家6天里面把他们打败啊，不仅仅打败，收回了西乃半岛，收回了这个戈兰高地，更重要的是把耶路撒冷旧城收回来。所以当那天戴阳带着大军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啊，他们都哭了。那个镜头里面就放着讲到戴，看到戴阳就拿了一张祷告词，塞在那个鼓墙里面。他们说：“我们进来，我们就永远不要再出去了。”啊，弟兄姊妹，这是他们的盼望。他们把他们的祷告词放到哭墙里面。结果后来这个以色列现在他们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没有空去，你可以 fax 到哭墙那边去，有人帮你把你的祷告词塞到哭墙里面去了。弟兄姊妹，他们跟神的关系何等的遥远。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我们已经认识救恩的，我们知道神已经把幔子为我们裂开啊，直达幔内，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啊。在希伯来书4:16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在他的面前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应时的帮助。 Anytime 你有需要都来，神应时的帮助要赐给我们。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啊，我们肯不肯，我们宝贵不宝贵。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啊，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然而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他说：“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那这个福分就是安坐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我类似的信息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啊，我为什么一再讲？弟兄姊妹觉得我为什么还在讲？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根。一个树没有根，永远经不起考验。一个树有很好的根，它不仅仅经得起风雨的考验，它要结果子更多，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何等希望我们过的都是刚强的生活，何等希望我们在苦难、在熬炼的里面，我们能够经得起风暴。弟兄姊妹，那决定 depends 决定根据于我们平常扎根的生活。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第二个啊。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11章。啊，新约143页。1节到6节。我们请一起来读。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17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好，我们请读第31节。我们读29节好了，29节到32节。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35节，耶稣哭了。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好，在这里是第二次记载玛利亚啊，那也是跟主的脚发生的关系。那这一次的发生，我想我们非常的清楚啊，因为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他重病，当他一生病的时候，姐妹两个就赶快打发人去找耶稣。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说到我们在任何的难处里面，神希望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去找主，先不是在人的中间去找solution啊，先不是在人的里面我们去弄尽一切的方法不通了以后，我们才回来找主啊，去买人际关系啦，去找这个，去拜托那个，等到都不成功，我们才想到主。马大玛利亚，有人说他们很可能是孤儿啊，他们彼此相依为命的长大，而他的兄弟拉撒路就等于是他家的独子啊，等于是他们两个姐妹最宝贵的一个亲人。也当他一生病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要去找主耶稣。那我们发现主耶稣听见这件事的时候，别人来马大玛利亚叫人去告诉耶稣的时候，用的话很好啊。他说什么？你所爱的人生病了。这个祷告，我不晓得这个外面学不来的啊，外面学不来的。我们平常生病的时候就说，主耶稣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爸爸生病？你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生病？好像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开始没有点埋怨了啊。马大玛利亚不是这样子，他们的祷告这么宝贵，他说去告诉主耶稣说你所爱的生病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耶稣素来爱他们三个，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爱，也就是因为耶稣在这里说要借着这个病要叫神得荣耀。弟兄姊妹，为的是两件荣耀的目的啊，一个是耶稣对他们特别的爱，一个耶稣要在这件事情上要得到荣耀。所以耶稣故意单言呢两天才去，因着这个单言，拉撒路死掉了，拉撒路埋葬了，甚至尸体已经开始发臭。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西结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那个骸骨复活的事情，所以我就不用在这个点上再去多讲啊。很多的时候神容许一些难处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神容许难处加强，有的时候神容许难处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解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甚至神从来不会随便容让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两个不一样啊！一件事情的源头可能是从撒旦来的啊，可能是撒旦的攻击或是环境的等等的事情啊。那么神容许，神不过容许就是了。像疾病从撒旦来的，犯罪 temptation 从撒旦来的，神不试探人。你不能说哎呀，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今天神同学打电话来叫我说三缺一啊，是出于神的，主啊我去了，你看我才要去聚会，我慢一点就接不到这通电话，主啊是出于你的啊，所以我就去了。因为神不是这个样子讲的，神容许他临到不见得都要我们去接受，很多事情是要我们拒绝的，很多事情要我们胜过的，很多事情是让我们借着祷告来经历的啊。所以神不随便做一件事，神甚至不会随便容让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而当他临到的时候，决定有他的美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不会随便做事的神。而第二件事情，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是正面的，他决定是从慈爱为怀，决定是在他爱的里面他来调度万事，在这里为了制作我们，管教我们，或者为了祝福我们，或者为了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当神要祝福我们的时候，就容许好像一些难处临到我们；当神要把大的祝福给我们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碰到一些大一点的难处；当神要行一件神迹的时候，神就让那个不可能解决的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只有神自己可以做。弟兄姊妹，拉撒路死了，臭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连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到这个时候也都被受到限制，对不对？他们说，主啊，你若倒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他们认为主耶稣可以行神迹，可以叫五饼二鱼给五千个人吃饱，主耶稣可以在海上行走啊，主耶稣可以叫瞎眼看见，叫瘸腿行走，但是叫死人复活他们从来没碰过，连我们的信心都不够。弟兄姊妹，神都了解， 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件事情里面，耶稣一开头就说这件事情是要叫神得到荣耀，这件事情是因为神特别爱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我们身上真的是遭遇到难处啊，请我们在主的面前仍然在信心里面向神赞美，知道神不会错。我知道我们的难处常常是很难过去的啊，很多时候我跟念慈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的难处，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觉也睡不着啊，有时候他一面接电话就一面在电话里面就哭起来啊，也真的是很多的难处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很多弟兄姊妹的难处我们平常不太会了解，会想到会他们会这么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难处里面。当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仇敌最常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算了吧，神爱我们，你为什么还要信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拉撒路的事情，借着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在这件事情的经历，神在这里教我们一件事，碰到任何的难处我们到主的面前，当难处越来越恶化，甚至都孩子的这个拉撒路都死掉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算你没有信心要哭，都到主的脚前去哭。玛利亚伏在耶稣的脚前哭，对不对？他们的信心都没有了，所有周围的人信心都没有了，神没有责怪他们，但是耶稣哭了。这圣经上最短的经文就是四个字， Jesus cried， 主耶稣哭。主耶稣不是哭他们的小信，主耶稣也不是哭拉撒路死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他了解这个死亡的权势，他了解仇敌在人心中哦，那个捆绑跟蒙蔽啊，让人不能够看见他是这位生命的主，让人在死亡、在病痛、在疾病的压制底下，人生面临这么多的痛苦。耶稣在怜悯的里面，耶稣见到人的感觉。那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人的软弱，那一天耶稣哭了。耶稣实在是了解人类的痛苦，了解人类在死亡面前的无助，了解人类在许多问题的面前，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而被卡在那里，整个人盼望都掉了。耶稣那天见到人的感觉，但是耶稣那天也却把一条救恩的路给了我们。他说：“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永远是我们的难处，在苦难中那个荣耀的盼望啊！让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到神的身上。所以我上次讲到这个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到啊，我们的信心它基本上它有三个特点啊。第一个，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信心是活的，它是一个生命，它需要长大。信心在我们里面，神给我们的信心，我说的不是人类的信心啊，我们一般人也有所谓的信心，对不对？你出去开车以前会不会先钻到车子底下看看有没有一个炸弹 啊，然后才发动引擎啊？那太太做了一个菜给你吃，你会不会先拿一个银筷子擦一下 啊？什么事情你会不会先去试验一下，对不对？不会的啊，我们这个叫做人平常日常的信心。但是一个圣经上有一个神儿子的信心，那是从神来的，那这个信心是一个活泼的信心。他信心的三个特点，第一个，他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活的，他在我们里面会长大。他怎么长大？他借着喂养，借着操练。拿什么东西来喂养他呢？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神是借着苦难啊，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让我们在难处的里面，我们对神有一个更深的经历。而信心每一次经过难处的时候，它就更增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从前是风闻，现在我是亲自经历到他。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的难处，它是我们信心，是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粮食，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这是讲到信心的第一个特点啊，它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那么借着喂养，借着环境，借着难处啊，一方面是借着操练啊，信心一定要去用它，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因信而活，不是只是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平常就应该在信心的里面多来操练啊。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后院这个院子种了一棵木瓜树啊，后来这个木瓜是很甜啊，每一次侯小姐来我们家的时候，她最喜欢吃我们家后院的木瓜啊。那后来那个木瓜死掉以后，我们就把它挖掉啊，整个连根挖了以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洞。 那你要知道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啊，这个六个男孩子凑在一起，这个什么花样都有。这个我有一个哥哥就跟我们讲啊，他说这个洞啊，既然挖得这么大这么深的一个洞啊，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功夫都是这样练出来的啊。他说我们就从里面哈、啊、就从里面双脚跳出来啊，从跳出来以后呢，就再挖深一点啊，然后过一阵子呢又跳完了以后呢，就再挖深一点。好，等到挖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跳就上屋顶了、啊、呵呵，就可以练会了中国功夫啊！我把我们几个弟弟唬得这个一愣一愣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跟着他跳啊，每天就双脚跳，双脚跳，跳个老半天，再挖一点就跳不出来了。那后来几次以后，我们就放弃了啊，跳了几次就不跳了。我不知道练功夫是不是这样练的啊？你地上要一个功夫，要练轻功啊，你都需要花功夫练的。那属灵的功夫决定要还。碰到每一件事情不让它随便过去，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在主的面前用信心，在信心里面我们从神的手中接过，我们来经历它，我们来学来得神要我们得的。弟兄姊妹，信心是不住增长的信心。而第二个信心，这种信心的特点是不凭眼见。这样子的信心长大的时候，这样子的信心在这里面对环境的时候，他从来不凭眼睛去看环境，他的眼睛在神的身上，叫做信心不凭眼见。啊，我向神祷告，拉撒路病越来越重，但弟兄姊妹仍然向神祷告，这叫做不凭信心，不凭眼见。那我们为着家人信主祷告，越祷告他越刚硬，弟兄姊妹继续祷告。常常这是反正啊，这仇敌在这里反扑，环境在这里相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依然唱信心的歌啊，叫做耶和华使人在夜间歌唱。在夜最深最不可能的时候，神的仆人依旧歌唱。那第三个特点在这里讲到，这个信心是不受限制的信心。这个是神要马大跟玛利亚在这里学的，也要他周围所有的门徒，也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在主的面前学信心不受限制。弟兄姊妹，不凭眼见已经很难很难，人都死掉了，不可能复活，没有人死了还能够复活。但是耶稣在这里要让他们认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人复活叫无变有的那一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不受限制的信心啊。那当然这样子的信心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但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觉得我没有第三啊，我们先从第一步开始，让这个信心在每一件事，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住的增长。而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在难处里面，我们一定会让这个信心更扎实的。我讲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自己里面决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所以你说我自己在医院里面进出这么多次，每一次手术前你说会不会害怕？决定害怕的啊。医生讲了这么多的副作用，讲到你的脸会歪掉，你身体会半身不遂，你可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没有一次他不会对你造成恐惧的，但是每一次都把我们逼到主的面前去祷告。那个信心和平安在进手术房之前神就早就赐下来的，不是等到手术以后我们才说哎呀主啊谢谢你。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神常常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虽然我十七岁的时候，神说这个借了医生发生的那件事情，说我得了血癌啊，最多活一年到两年。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为什么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要有这样子的事情临到他。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里面经过再出来的时候，我们只会伏在主的面前敬拜他，他做的最好，他借着这些环境他给我们的是地上没有钱财没有任何的地方我们可以得得到的，他亲手在这里带领我们，他亲自在这里教育我们，他也亲自在这里扶持我们经过每一个难关。所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不管是神引导我们他安慰我们，就连神管教的杖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也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还是神所爱的。他今天还用杖来管我，表示我的爸爸还是爱我，不然他就不管。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诗人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的时候，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敬拜他。正面的引导反面的管教，弟兄姊妹都说出神爱我们，我们敬拜他。所以神不会错，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啊，难处 其实不要光等到难处，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去跟他祷告，难处来的时候更要去祷告，那难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弟兄姊妹更到他面前去祷告，祷告不出来，怀疑了，埋怨了，没有关系，流泪了，没有关系，到主的脚前去流泪，到主的脚前去跟主说，主啊，你早在这里就好了，我的弟兄就不死了，没关系，到主的面前去，不要离开主的脚前，永远回到他的面前来。那第三个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去年的明天说的啊，去年9月29号讲的，然后香膏某主啊，这个我翻起我的这个讲台记录一看，哎呀，一年过去了，我觉得里面的信息在我里面自己都还这么清楚，一下子一整年过去了。在我们的通讯第四集有啊，那我只是简单的复习一下，那主耶稣临走前的六天，主耶稣在长大麻风得医治的西门家里面做客的时候，玛利亚、马大都在那里伺候他。玛利亚把一个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在主耶稣的面前打碎，然后把香膏去抹主耶稣，然后又用香自己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那旁边的门徒看见，尤其是犹大，就生气说，你为什么这么浪费，那个香膏可以卖30两的银子去周济穷人，你为什么这么浪费。那主耶稣就责备他，你们不要难为这个女人，而且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将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一个纪念。那弟兄姊妹，那这件事情讲到我们在主脚前，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他，我们愿意在爱的里面，我们用我们最尊贵最好的，我们来奉献给主，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来讨他的喜悦。每一个人都有香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有一瓶香膏，这个香膏说到我们里面的最爱，说到我们的心。圣经上说，不是有一首诗歌啊，298首， Give me thy heart， 将心给我。弟兄姊妹，神今天不是在这里像一个很凶的这个恶主人啊，要剥夺我们，要来欺负我们。神跟我们要，神在乎的是在乎我们对他的心，神渴慕的是渴慕我们对他的爱。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跟我们要钱干什么？他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他要我们那点时间干什么？他可以差遣天使来传福音，但他为什么要我们亲自来传？弟兄姊妹，他就希望我们把最好的愿意来献给他。那有这个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孩子们给孩子们糖吃啊，那孩子们有了糖以后呢，或者有了水果以后，爸爸妈妈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想跟他要过来试试看。一些不敢面对打击的就不要了啊，像我们这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就跟孩子要要看啊。那么孩子呢，刚刚开始不肯给，对不对？后来发现给了你呢，你也不会吃啊，所以他以后呢就比较敢啊，恐惧战惊的把它给你啊。所以从前有一个爸爸，他就讲了，这个跟孩子要，孩子真的是又战惊又害怕的把糖给了爸爸。爸爸就打开来，他的眼睛已经张大了啊，爸爸放进去，孩子就一起哭。那个糖一进他爸爸嘴巴，那孩子就哭起来了。他没想到爸爸今天居然真的吃下去了。我们也会这样子干，对不对？啊，神给我们要什么，我们是也许神试试看的，给神一下。没想到果然就是这么难，哎呀，我们就开始哭了，对不对？其实一个糖吃下去，里面还有好多了，爸爸随时可以去买的。最在乎的不是那颗糖，在乎的是孩子那颗心，那个爱。那神今天要的，要那瓶香膏吗？万有都是他造的，玛利亚的那一瓶香膏，门徒都说你浪费，玛利亚在他心中，在爱的里面，爱是不计代价，爱是不计算，在他里面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代价。玛利亚最好的只有一瓶香膏，他如果有更好的，他一定把更好的也给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奉献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只是金钱。我们对奉献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我有空的时候，我有余的时候，我拿一点给神。奉献乃是讲不仅仅看我们拿出来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肯拿出来。神在乎的在乎我们这个人的心。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交到神的手中，神还给你， 神要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弟兄姊妹，过两天我们讲到创世纪再好好讲。对人来看觉得简直是 ridiculous 的要求，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还给他千万倍。论后裔，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多如海边的沙。一个换来了整个蒙召的子类。今天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凡是以信心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给他多么美好的后裔，基督也从他而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要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在这里，神看重我们，神也在乎我们。所以爱是不计算代价，爱要抓住机会。那中文的圣经翻得这么好，玛利亚在那里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把那一罐香膏浇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不久以后，耶稣就上十字架，所有的妇女，所有的门徒带着那么多的香膏要去膏主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不需要他们膏了，但是玛利亚却抓住了那最好的 moment，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把一切给了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爱耶稣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格里汉礼拜五讲，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 有自己有把握明天会不会死掉。中国人不敢讲啊，他自己就这样跟我们讲，对不对？谁能够知道我们明天如何？那今天神把机会给我们，是我们爱他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来向他表示我们对他的爱，在最小的事上啊，在教会的服事里面，甚至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肯准时早起半个小时来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都在这里表明我们对他的尊重，表明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在这里为神家做整洁，我们在这里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做每一件事，弟兄姊妹，都是向神把我们的爱交奠给他。那一瓶的香膏2000年前，但是它却香了2000多年，到今天这瓶香膏仍然在那里发出香味。今天多少的基督徒从这瓶的香膏里面得到了激励，得到了榜样。最后啊，那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成为一个纪念。在这里告诉我们，福音不仅仅讲到人需要神，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得到永生，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满足的喜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福音的另外一面，神需要人，人居然可以来满足神，这是一个更大的福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荣耀的福音。不仅仅福音的第一面讲到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永生，而另外一方面，这是福音最高的一个层次，我们可以来满足神，我们可以借着一点点的奉献，借着对神的爱，能够来摸着主的心，能够叫神的心欢喜。这是伟大，神降卑愿意悦纳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只能这样简短的讲到这三重的关系啊，活在主耶稣的脚前。那第一个讲到跟主有一个亲密的交通的关系，这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跟主做的啊，不要放弃我们最宝贵的权利，我们都来珍惜，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权利，我们一同来珍惜它，我们来享受它啊。那每一天都跟主有一段悄悄话啊，坐在主的脚前啊，每一次打开圣经读主话的时候，求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话。每一次我们有需要跪在主脚前的时候，求主耶稣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来亲近他。而第二面讲到我们在任何的难处里面，我们学习更深的来经历，来依靠我们的主，借着这个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借着这个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不凭眼见，而借着这个有一天我们的信心它不受限制，神能够借着我们做奇妙的工作。而第三个，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个人最宝贵的，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整个人，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事业，都放在耶稣的脚前。虽然主会还给我们，主会照着他觉得该还给我们的还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经过这样子的奉献，所有我们一切的都成圣。什么叫做祭坛？祭坛是把神给我们的，我们放在祭坛上，他就分别为圣。神再还给我们的，这是成为神给我们特别的赏赐。弟兄姊妹，那个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前有个弟兄跟我们讲过，说在 在国内，就是好几十年以前啊，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人还没信主以后，信主以前是全城第二大财主啊，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算钱啊，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用支票的啊，那么是赚了那么多钱，就在家里面啊，天天口水了啊，算了算了算了啊，这是他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啊，回到家拿到钱就开始数数数数，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说要帮他数。所以他每一次拿到钱的时候，在那边数数数数数数，数到一半的时候，神说好够了，剩下的是神的，前面数的是他的。所以每一次他数钱的时候，刚刚开始那个实在很难受啊。以前数钱是很享受的，现在数钱主耶稣帮他数，数数数数数数说停就停了啊，剩下的都是神的，这些是我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奉献的人，很了不起，很了不起。要一个原来就不是对钱财，其实也很少有这种人啊。原来就不爱钱的人做这件事情还容易一点啊。原来一个这么爱钱的人，这么数钱为快乐的人，到最后能够被神做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这是荣耀，这是了不起。所以我们是愿意，都愿意把我们这一生最好的摆在主的脚前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福音，当别人在这里觉得他浪费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她在我身上做的一件事情，做的事是一件美事啊，是一件在神来说是一件最美的事情。所以我们为了主早起半小时，我们为了主在神家接的任何的服事，我们为了主，我们来亲近他，来爱他，甚至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弟兄姊妹，对神来说都不一样啊。那这是讲到我们活在主的脚前，主啊，我羡慕活在你面前。那去年连书徐华弟兄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啊，在我讲这个例子以前，我稍微提一下，就昨天我父亲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这个知道徐华弟兄突然中风啊，他昏迷不醒，然后送到医院去。今天早晨我们在跟这个他师母通上电话，知道他前天晚上发生，然后很快的接受了手术，他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了啊，他的手脚又可以动。所以徐师母她非常的这个谢谢我们，那我说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为他们祷告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主啊，能够让他在这样子一种危险的里面能够安全的度过。所以请弟兄姊妹真的是需要为了很多神的仆人啊，要常常要为他们祷告啊，因为真的仇敌的攻击也是非常的强烈啊。我前两天跟别的地方借到一些录音带，听到这些神的，听到这些老仆人们啊，像吴勇长老，像韩伟院长啊，包慧元这些人，他们的信心，我心里面也都很感动。我觉得神家里面在各地啊，神都兴起了一些战士，在那里为着神的国度啊，在那边侍奉神，在那里为着神家摆上。我一面听他们的信息，我里面这个也在这边纪念他们，也为他们祷告啊。我都巴不得这些神的仆人都能够被神多留几年啊，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给更多的祝福，给更多人带来祝福。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也继续为徐华的弟兄他的康复能够得到完全的康复祷告，希望神能够继续再好好的使用他啊！真的是神家在福音上的一个大能的勇士啊！我想我们听过他福音的人我们都知道啊，非常宝贵的一个器皿。他去年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洪秀全这个太平天国叛乱的时候，他们有一次他们抓了一个基督徒的老姊妹80岁了啊，他们要准备杀他，他说你还信耶稣，他说我现在一刀把你切了，让你就上天堂去见主好了。我们的老姊妹回答的这么尊贵，他说你不用做这件事情，我已经在天上活了40多年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把握，对不对？你不用你来送我上天堂，我已经在天上活了40多年。从他信主以后，他在地若天，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在活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与主同在，活在主的掌心，就是活在天堂的，活在天的境界里面啊！所以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珍惜主给我们的权柄，不需要写 fax 到耶路撒冷去啊，也不需要写 fax 到这个告解室去，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脚前亲近他，在他的脚前向他倾吐我们的需要，也在他的脚前把我们的爱，把我们的最好来侍奉，来献给他。好，我们再唱刚才的那首诗歌啊。581首。